我们要想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要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就是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的。哦，那一天啊，真是好像我们蒙恩的群众啊，这样子大家欢欢喜喜的拿了棕树枝，这样子在城里面欢迎，等到我们的大君王主耶稣登基的时候，我们要想在那个行列里面呢、要有份的话，今天我们必须要被神预备，要被神装饰。所谓的被神装饰和被神预备呢，就是说我们要被他改变，我们要把我们所信仰的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旧人呢，必须要脱去这个旧人，这是圣经上的说法，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心腹，就是啊，就是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要迎娶的，也就是将来我们所要归属的那一位。今天我们的灵命的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强调这一件事。今天你和我必须要注重灵命长进，灵命晋升，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假如我们没有改变的话，真的我很担心，我很担心，我几乎可以说你将来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呢，你是没有份的。就像我是昨天是前天讲的，就是说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是新郎，他来迎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只有五个是进去的，是跟耶稣一同啊在那里复习的，其他的就没有份。但是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要知道，耶稣曾经用童女的比喻来比喻。那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呢，它有另外的一种说法，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里我们稍微看一看希伯来书第11章。我又翻错了，12章22节那里，它有三个说法。12章22节，他说，因为18节那里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就是那个西乃山，那是外面的。那到了新约呢，他是讲到里面的，就是在圣灵里面的。他说你们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另外的一个称呼叫做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那个城啊，那个圣城，它是所以成为圣城，是因为它是神的城啊。那这个城呢，不是一个地方，这个城乃是神的圣徒，乃是被神改变的，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在这里耶路撒冷他又换一个说法了，他不是新耶路撒冷，他乃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应该是翻作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他是在地上的。也就是说约翰他所看到的神他的计划成就了，他在创世以前他拣选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要得着这样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是能够叫一切执政掌权的天上的地上的都能够来认识神的那个柱般的智慧，那个白般的智慧。约翰看到说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也相信这个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当我唱这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唱的特别的有力量，好像这个充满了信心来唱，就是说神他一定会得着这个荣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一个教会。Amen， 我们相信吗？我们要相信就会得着。你如果相信，你也在其中有份了，你要靠着主，靠着主的恩典。就是今天要注意 神说量给你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属灵的功课，你都要学好，因为这些都是神要装饰你的机会。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逃避的话，你就得不到这个装饰。你得不到这个装饰的话，你将来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里面呢，你就没有份。第二点，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这是神一个宣告，这可以说向着天地的一个宣告。因为如果说神说话要是用大声音的话呢，他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注意的。注意什么呢？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啊神的帐幕，而且是设在人中间、人间的。”那为什么他说是帐幕呢？帐幕就是神与人相住的地方，相会的地方，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接下去他就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那今天有一般弟兄和姐妹，我有时候提到那个西安堂的过去那个荣教师哈，就特别这个荣教师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他已经经历了神与他同在的这个实际这个生活，他天天都活在与神同在的里面。他到台湾来，他所传的唯一的信息啊，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汽车站等公车的时候，有一个青年的弟兄，我不记得他是什么名字，他就跟我说，他说周牧师哈，他说我也去参加荣教师的聚会哈，可是我所听到他讲的信息啊，他只有一个信息，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好像那一张旧的唱片呢、啊，一直重复这样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一样。那我就说我说虽然他是讲这一个信息哈，可是如果你能够进入这个信息的话，够你享用一辈子，那你一切很多的问题就会容易解决了。就他已经经历到了，那么还有一些领受他的道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已经经历到了。换句话说，神他要得着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哈，他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在这个地上实现了。你和我今天就可以过一个生活，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住。Amen。那个现在当然，你有时候你在特会里面好像能够经历一下哈，神的灵这样触摸你，神的恩膏这样，但是那个不够，你必须要每天都要活在与神同在里面。这就是这一次哈，王姐妹请我来，最主要的讲的就是这个内在生活，怎么样操练内在生活，主要就是与神同在，住在主里面，让主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生活的话，神的帐幕就在中间，在人中间了，今天就可以进入的。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彼得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情哈，你们一定要明白。他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好吧？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作哈，他已经开始做的话，他一天的工作啊，他可以啊，一千年都是这样做。那我们讲到主耶稣再来哈，可能我们还说主耶稣都还没有来哈，要知道主耶稣来，主耶稣来已经开始，因为主耶稣说，他说他已经站在门口了。假如一个人呢站在你家门口，他来了，但是呢他可以站在那里，他等一千年。正如啊，圣经啊讲他再来已经快2000年了，他还在，他还在，我 我们来说是两千，对他来说呢，就是保罗他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这十个童女，耶稣讲到这十个童女在那里都要等候新郎要来。你要知道哈，不是那个时候，不是将来，那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因为主耶稣他说他已经在门口了。那么讲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他现在已经在预备了。你们在有的人身上他已经预备整齐了，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已经装饰好了。你要问我说哪些人呢被装饰好了呢？我刚才有提到在那个伊利诺州那个锡安城，至少哈我看到这一位姐妹，那在她之前呢有一个罗宾森师母，他们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哈，完全被神所充满。他有一次那个罗宾森师母他祷告的时候，听说他在厨房里面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房子啊没有暖气，在美国只有厨房里比较暖和一点，所以他在厨房里啊，他就拿一张椅子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哈，他说他忽然之间他发现呢、啊，他不见了，耶稣完全进来充满他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很特别的经历。那从此以后呢，这个人哈、哦，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别人怎么样批评他、骂他、论他，没有感觉了，就是他完全死了。但是他里面所充满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这个在他个人身上啊，这就是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他同住，这就是、啊、这个在他个人方面，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不过是一部分了。不过在他的身上啊，他已经实现了，已经预备好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他不是指这一个地方，他来说指着一般人。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心腹哈，他不是指着一个人。单独的一个人，他是指着一个团体的人，就是你和我，所有就是重生得救的人，包括哈古今中外的都在其中，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心腹呢、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是归属的意思。将来我们要归属的地方，刚才这个姐妹在做见证，还神带领她看一点点。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呢，也许我们可以比较看得多一点。我们再继续下去，这个第三节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帐幕是在人间的。我相信神要完成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一群被耶稣基督所改变完全像他的人，他们是行走在地上，会在地上。那我们越过去哈，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在英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呢，它是一个正在进行式。所以我就说哈，那神还在做，那这个新耶路撒冷已经开始来了，也许在极少数的几个属灵的人身上已经来了，但是神还在做。那么应该是翻作哈，我正在将一切在更新了，我正在讲一切都更新了。但他不是讲事物哈，他讲更新是讲我们更新，我们这个人被他更新。那现在圣灵后在世界各地啊，他就做这个浇灌的工作，更新的工作，他使得很多弟兄和姐妹这样灵命得以更新，得以复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来追求。我们要知道哈，那个更新或者是复兴是需要的。 天主教会如果没有复兴的话，当然谈不到什么圣城心、耶路撒冷。可是要知道，更新和复兴，教会更新和复兴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好叫我们被预备、被装饰，那个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传福音像什么呢？我昨天说过哈，这个福音一定要传，尤其在台湾，这个信主的人这个比例哈，实在是太低啊。有的人说2%，也有人说呢超过4%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很少。大陆，这个差不多这20年来，哦，那个信主的人之多啊，他们估计哈，每天。大约有3万到5万人信耶稣。你知道大陆基督徒的那个基督徒的人数，那个增长的数字啊，你知道有多么快吗？多少倍呢？啊？从共产党没来以前啊，一直到现在，就是50多年，增长了多少倍？你知道吗？100倍。那个时候是100万，大陆的基督徒100万。现在呢，当然因为很难有确实估计的，有的多有的少，大约有1亿，就是涨了100倍。我们真的在台湾呢一定要传福音呢，一定要祷告。我真的很感谢主哈，你们这几天王姐妹带领大家为国家祷告哈。可是我觉得要天天祷告，要天天，你每一次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为国家祷告，为台湾祷告，为灵魂祷告，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为教会复兴祷告。你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为什么这个20年来，这个福音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传得那么快？那么多人信耶稣，为什么？祷告。在神没有动工之前呢，很多人在国内在国外啊为台湾祷告，祷告了多久呢？祷告有30多年了。大陆没有开放之前呢，一直有人在为他祷告。所以啊，是圣灵自己在大陆做工。我鼓励弟兄和姐妹，你们从现在正式开始要加强祷告，加强祷告，记得要为国家，要为教会那个福音的广传要祷告。那传福音像什么呢？传福音啊，就像预备材料。你知道大卫啊，他有一个心意啊，他为神建造圣殿呢。可是神说不行，我不要你，我要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圣殿，我只要你预备材料。我们传福音做什么呢？传福音啊，就是预备材料，预备材料可以让神来建造他所计划好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亚伯拉罕所等候所仰望的那座城，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哈，那座城呢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的，是神所建造的。那个神所经营的哈，也可以翻作是神所设计的，是他原来所计划的、所设计的，也是他所造的。而且这个城哈，只有他才能够造成。Amen？ 只有他才能够造成。主耶稣他说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是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诗篇127篇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耶和华来建造这个房屋、这个殿的话，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必须要神自己来做，要圣灵自己来做。那神现在正在做，问题是说你我有没有被他建造，你我有没有被他建造，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他建造，我们有没有被他来改变。这个安静等候神啊，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重要性就是说，神会不断的向你启示，他会让你知道他的心意，他会让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你身上做什么，他在别人身上做什么。这个就是在安静等候神的当中，我们才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他说，他正在讲，一切都在更新。第6节， 他又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都成了。那到了这个时候，约翰所看到的神好像都做成了。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死的时候他说成了，是不是？现在这里呢，他说都成了，神的计划就要成了，他的工作都要做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要知道他是他是阿拉法欧米伽，就是这个是英文字的这个字母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就是说开始是他的，结束也是他，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做时间，他做工作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现在正在做，他已经做好了，只是他还没有完全这样显明出来。他 要我们来注意，把这个生命泉的水要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这个生命泉的水是什么？这是圣灵。主耶稣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什么？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要把这个要给我们，给谁呢？给口渴的人。口渴的人就是你要的人，你如果口渴，你当然就会去找水喝，就是你要。如果你不要的话，当然你得不着。如果你得不着这个生命泉的水，请问你能不能被建造？你能不能得着这个生命？得不着。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现在他这个关系又比较又是另外一层的关系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至少有五个层面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现在所讲的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最后的层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神所发生的关系是一个罪人跟救主的关系，是不是？我们是罪人，他是救赎主。然后再进一步呢，我们就愿意服侍他。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就开始有一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这是第二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不仅是蒙恩的罪人，不仅是他的仆人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就是他是我们的父亲。就是开始又进一步了我们跟他有这个所谓父亲跟儿子的关系。然后当我们的灵命再晋升的时候，我们就进到用另外一个更高的层面，那就是良人和佳偶的这个关系。那就是用我们比较容易懂的话来说呢，就是谈恋爱的关的阶段。那最后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所说的那个羔羊，他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他来婚娶。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你注意到这里他就明说，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如心腹，就好像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这里呢，他是直接的就说，你来，我要将心腹给你看。这个心腹就是羔羊的妻。那第十节就说，我被圣灵感动，这个最好是翻转，我在灵里面，我在灵里面，天使就把我带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看。那个圣城 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子，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和你和我在其中要有份的。 但是啊，我们是预定的。我们可以说哈，用一个我们容易懂的话来说，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呢？今天我们是啊准新娘的身份，还没有到那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那这一些预备好的人是到什么样子呢？下面就让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这个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一个城，或者说这一个团体的团体人，这个团体的心腹，他有神的荣耀，而且这个城的光辉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我们就看到说哈，基督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哈，需要有圣灵的开启，我们才能够觉得他那么宝贵，他那么样的值得我们来爱来跟随的。因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不要想到说圣经讲的荣耀的光辉一定是什么很辉煌的灯火辉煌，或者是什么照亮什么样子，不是，那是我们的想象。这里他说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特别是指着他的性情、他的美德、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谦卑和温柔、他的怜悯，这个所有你能够想到的那个人的那个尽善尽美的地方，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能够看到。这就是他把神的那个荣耀啊，这样照耀出来，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将来等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团体的人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阿们。我们可能不容易想象哈，有一天神要把你要把我要做到一个地步啊，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我所以这样强调哈，今天我们要学好每一个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圣经说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知道神今天在我身上，在别人身上，在这个时代他在做什么工作，我们需要知道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安静下来等候神，让他来启示给我们，要不然说我们不会明白的。我们真的，我看好多弟兄姐妹在，就是好像跑特会啊，跑了很多，台北呢特会也很多，这两天呢、还有另外两个特会，如果加上这个特会的话，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神在这个时代里做什么。可是为了要知道神，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须安静下来，神才能向你说话，神才能够指示你，或者他会带你去看异象，或者他会将圣经里一些什么真理启示在你的里面。总之，你如果是一个常常安静等候神的人，你不是糊涂人，这个我可以担保的。圣经说你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如果真的常常安静等候神的话，你一定会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这一个城，他有神的荣耀，或者说他照耀出神的荣耀来。那这一个这个城的光辉呢，那是极其宝贵的，当然宝贵，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当然是宝贵的。他说极宝贵的宝石，就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下面哈会有很多讲到这些宝石。你要知道这个宝石的意思啊，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被建造的材料，石头是被建造的材料。那我们呢，都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被建造的材料。但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告诉我们哈，说我们这个石头啊，是我们是活的石头，不是死的石头。意思说我们是人，人，我们这个建造的材料是人，乃是被建造成为灵宫。就好像主耶稣他也是石头，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但以理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他是一块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而这块石头呢是有大能的，后来变成一座大山，就是大家可以来投靠的意思哈。那在新约里头，他说他自己是磐石，他对彼得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彼得也说，主耶稣他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但是呢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说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是吧，但是在我们信的人，在我们爱他的人呢，却是宝贵的，神看他也是宝贵的。而且神设立他是作为基石，就是所有的建造啊必须是在他的身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要必须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房角石，他是头一块石头。彼得是说，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啊，他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了。接着他就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才能够得救。那个石头这里呢，第二个意思，宝石，就是非常的宝贵的。你有没有遇到过有的弟兄和姐妹哈，他真的他的生命，他的爱主，他的摆上，他的生活哈，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和姐妹非常的宝贵。这就是他是一块宝石，他是会被建造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神今天如果他要是用这些宝石的话呢，你想想啊，你想他已经万有都是他所造的，这里所说的这些宝石啊，都可以说都有，什么南非啊有金矿啊，这个听说那个玉哈、啊、玉矿哈、啊，在缅甸有这个玉矿。有一次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到一个小工厂里去，这个做这个玉器的一个小工厂，那么他们就让我看到这个玉器怎么来的，一块粗的石头，然后把它们锯开，然后就这样磨凿，他一直把里面啊那个最绿的那一部分呢、啊，把它取出来，那个就是玉，那个是之前的部分，那就让我联想到哦。哎呀，这些宝石啊，都是经过神所制造的。有时候切开呀、啊，有时候这样，就是这样用去凿啊，去磨啊，这样啊。真的，神也是，确实是把我们放在一些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来磨我们。我自己就被磨了8年。我记得我在没有全职侍奉之前呢，我那个工作是做了8年。我在那里受熬炼，熬炼了8年。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那个8年的话，我不会有今天，我也不可能在牧会，因为我牧会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出来。你知道吗？因为经过那个8年的磨哈，我在DC 牧会20年，那个教会是我们这样从零开始的哈，在那里牧会20年，有一件事情很奇妙，我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主的，就是在这20年当中，就是20年当中哈，神保守我没有发过一次脾气。这是因为啊，被他磨的，用8年的功夫啊，被他磨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昨天我还在问我的师母，我说你想想看，这个20年哈，到底我有没有发过脾气？ 就是在教会里面配搭的时候，跟同工们配搭的时候，有没有发过脾气？他也想不出来。我说大概是没有发过脾气，因为那个时候神跟我说哈，他说别人可以发脾气，你不能发脾气，因为你是牧师，你要做榜样。当然神跟我说了这样一个话，他给我有恩典，他给我有恩典了，让我没有发脾气。按照我自己，你知道吗，我从前我的脾气是很坏的，我的师母知道，很容易就发作的。他就是要这样，要磨。哎呀，我必须要快一点，我已经其实已经过了我要停的时间。啊，我们快快的来看，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啊，可能哈，我的时间可能会需要多用一点哈。这个人逢极贵的宝石，好像比喻哈，比喻啊是。深绿色的，很深的绿色。这个深的绿色哈，有两个意思。第一呢，这个绿是表示生命，生命的意思。绿颜色是代表生命，深绿色呢是表示它有丰盛的生命。说这个城里面的人呢，他们已经被主做到一个地步，他们有丰盛的生命，而且明如水晶，那是透明的。今天社会上所说的什么透明啊，那都不是真正的透明哈，只有主耶稣才是真的是透明的，在主里面的人才能够逐渐的透明。第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这个高大的墙，这个墙是一个界限，墙是一个分别，是一个见证。这一般人的见证，这一般人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是非常清楚的，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好像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哈，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要有分别。我们不能够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世人呢，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墙，或者你的墙啊很低，低到一个地步别人看不见。但是这一个城它的见证，它的墙是高大的，它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说，我必须快快的哈，说，他说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才得救，进出才能够得粮食吃。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哈、哦、第九节，你回去翻好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而进入这个神的国的。而且呢，他们是从主那里不断的来领受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主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表的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这些人乃是靠着，可以说吃主的话，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他们这样成长，他们的灵力在越来越丰富。而且这个门有十二个天使，十二个天使在上面，这个天使多半都是在看门的哈、哦。如果你不是啊，这个。你的名字没有记在这个羔羊的生命册上的话呢，你是不在这个门里面的，你不能够进去的。那天使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的话，就是这一些进来的人都是啊，有天使为他们效力过，引导他们，带领他们，有时候看不见的，但是呢天使确实存在的。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包括旧约的犹太人，这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代表旧约的犹太人。而且在新约时代，这个犹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说，他们有一天都会归主的，都会得救的。所以 十二个支派呢，就是代表所有的犹太人。那十三节，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城里面进来的人，靠着耶稣而进到这个圣城里面的人呢，是从东南西北所来的人都有。那个启示录第七章那里说到，他说我看见很多人哈，从东从南从北这样啊来到主耶稣的这里，就是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哈，他说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着白衣，这些他们已经啊变得像主耶稣那样的圣洁了。手拿着棕树枝，他们是高举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他，然后大声就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的神也归于羔羊。十四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一群人，或者说这一个，我们也可以称他是教会，就是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呢，他们是建造在使徒 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所领受的都是这些使徒所领受的，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都像这十二使徒这样。这十二使徒呢，后来都变得像耶稣那样，所以他们也就像耶稣那样。十五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那这个金苇子当尺，金子是神的属性，金子是代表神的荣耀，是代表神的自己，是神的属性。就是说这个量的这个围子啊，乃是神的标准，是神他来用他的标准，就是他的心意来量我们，要量这个城和城门还有城墙。换一句话说，这一般人到后来被建造到一个地步啊，完全合乎神的心意，他已经达到神的标准了。那么再下去，第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他量那个城的时候，这个城是四方的，没有一点是弯曲的，就这般人被神做到一个地步，没有一点点的弯曲，像耶稣那样的。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就是出于魔鬼。弯曲的人呢，是多半是会这样说那样说。这个四千里呢，我自己的领受哈，四啊是代表人的数字，三是代表神的数字，四是代表人的数字，就是这一些人都变成了合乎神心意的，已经达到神的那个标准了。第十七节，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这里说人的尺寸，天使的尺寸，因为他们都是侍奉神的，共有144肘，又是44，这个又跟我们人有关系的。这些人他们都达到神的，或者说都有了神的那个性情，神的属性。第十八节，墙是比喻造的，那个比喻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他们的见证是一个具有丰盛生命的见证。城是金晶的，他整个人他们里面呢，都可以说有了神的性情，都像神了，有了神的荣耀，如同明镜的玻璃，这是透明的意思。 没有一点黑暗。十九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这里你特别注意啊，很有意思。这个城墙的十二个根基啊，它是用各样的宝石所装饰的。各样的宝石，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各种的美德，这般人身上都有，这般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的他们都有。他们有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圣洁、爱、良善、怜悯，哦，你所有你能够想到的都装饰在。我们在使徒的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像老约翰，他到了后来，他就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没有别的，他就是彼此相爱。”到最后，他只有一个信息，还有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你们要按照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彼得也是这样，到了晚年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既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应该彼此切实相爱。他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什么是爱呢？就是你如果爱一个人， 你看不到他的缺点，不是说他没有缺点，那是因为你有爱，所以那个爱能够遮掩，让你看不到他的缺点。这个也是有时候测验的。但是我们爱我们是不是爱一个人呢？就是啊，我们没有看到他的缺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是不是？但你去爱一个人，他虽然有缺点，你还能够爱他，这才是真的爱。这是啊，这些使徒他们到后来就变成这样啊，就是完全像耶稣了。我们再看底下，快快的。那么这些宝石哈，它的颜色，第一个根基哈，第一个根基是用什么宝石装饰的呢？是比喻，刚才比喻我们已经刚才提过了，就是代表丰盛的生命。第二，是蓝宝石，这个蓝颜色是代表天蓝，就是属天的意思。这些人都变成属天的，他们跟地上的人不一样。第三呢是绿玛瑙，绿颜色代表生命。第四呢也是绿颜色，绿宝石。第五呢跟第六呢是红颜色，一个红玛瑙跟那个红宝石。这个红是代表什么？红代表什么？很容易哈，中国人哈，对中国人说，红颜色是什么？是喜事，年节的是红颜色。可是在圣经里面，红代表什么？主耶稣的宝血，这代表死，这代表舍己，这代表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这般人被建造的，可以说他们已经向自己死了，还有也包括那些为主寻道的人，还有也包括那一些哈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人。主耶稣说你们我爱你们哈，就是为你们舍命。那个约翰说你们要爱弟兄呢，为弟兄舍命啊，这就是流血的意思，牺牲的意思。所以这般人呢，他们的生命就跟耶稣那样的，是一个舍己的生命，是一个流血的生命，对别人都是得益处的。然后第七是黄碧玺，这个黄颜色哈，我没有什么领受啊，我除了是想到我们中国人是黄颜色哈，黄脸皮的哈，因为现在在世界上有四分之一都是中国人，我相信将来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定会有中国人啊。那这些其他的颜色，除了像绿色代表生命，蓝色是代表属天啊，红颜色是代表血或者主耶稣的宝血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呢？另外一个是我相信是代表 世界上各族各民那些被主所买赎回来的人，就在这个城里面呢，是包括从世界各地所来的人，白人也有，黑人也有，是不是？黄人也有，红种人也有，在这个城里面，可以说各方各族各的人都在那里。哦，你看多么美！这班人已经因为没有自己，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他们可以说真的是合而为一了。主耶稣的祷告，在约翰福音时期的祷告，在这个时候呢，完全成就了。我们在美国哈，那个，神教我就是要我去爱黑人，你知道吗？我在 DC 那个教会，除了牧会以外，我另外还有一个祷告团契哈，那个祷告团契啊，多半都是黑人，那都是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的。但是说来也很奇怪哈，他们就接受我做他们的牧师。我只是到后来只有我这个黄人，可是主就是要我学习爱他们，爱他们，不要分种族，不要分言语，这样爱他们。因为主耶稣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去的时候，会有很多黑人在那里。你如果现在不早早的爱的话，你将来到那去觉得很不习惯。还有到天上了，很多人在那敬拜赞美哈利路亚这样子跳哈。如果你要今天不学这样子跳敬拜主啊，你将来到了天上去，你很不舒服，很这个地方我很不习惯。好多的功课是今天预备的，这个心腹是今天装饰的，我们要今天被他来装饰，被他来预备，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城里面呢才能够有份。然后继续看下去呢，就是第八是水苍浴。这个水苍浴在单一理书里面呢告诉我们，神呢他好像有所心动啊，显出来的时候他就他的身体好像水苍浴。水苍浴也是一种极贵的宝石哦，当然神是尊贵的，他是荣耀的，当他给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那么样的。他不过是用这些宝石来说出耶稣基督他的价值，他的荣美哦。我们如果认识主的话哈，真的在地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跟主耶稣来相比。你一道我最喜欢唱的那个诗歌就是耶稣耶稣无人无物与你相比，你无人无物与你相比，你你的笑脸是我的欢喜，是我的满足。主我爱你，我爱你，你主。你要知道一提到耶稣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父神呢，有两次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宝贝的。彼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很多人不信他，不要他，轻看他，但是他就是神所宝贵的。他这个宝石，所有的宝石都是代表耶稣的宝贵。圣经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所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为他做见证的。这些宝石是用来为他做见证的。但我们能够有份于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莫大的福气，莫大的恩典。那我快快的这样结束哈。那二十一节呢是讲到这十二个门呐、是十二颗珍珠啊，每一个门呐、都是一颗珍珠。这个珍珠的产生是在蚌壳里面，这个蚌壳因为有沙粒进到蚌壳的里面呢，它受伤了，然后它就会分泌出一种液体，黏的液体，累积起来过一下日子以后呢，它就会变成珍珠。换句话说，这是说明啊，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得了医治，叫我们得了重生，得了生命。我们是从他而来的。圣经说哈，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不是从人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是耶稣基督受难受苦而把我们这样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十二个门，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蒙恩的人，都是这样从耶稣的苦难中而得救的。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换句话说，这个街道是为着人走路的。换句话说，这些人的话，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生活处处啊流露出耶稣基督他的性情，他的生命。那第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为什么他不需要有殿呢？在里面是因为这个时候神跟人是完全合而为一了，不需要再有圣殿了。圣殿的意思耶路撒冷圣殿的就是人去拜神的地方，人去接触神的地方。现在神和人呢已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就不需要再有这个殿了。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有神的荣光。二十三节，那城里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在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换句话说，这一班人他们所反射出来的，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甚至因为他们的见证，列国二十四节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个城。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般人在地上，他们所活出来的就是爱，就是合一，就是谦卑，就是温柔，就是圣洁，而且他们所做的样样都是公义的。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啊，有义区在其中，意思说他们中间没有犯罪、作恶、非法、不义的事情，全部都是义的。今天如果能够在地上有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的话，你想其他的国家会不会来羡慕？都来羡慕。以前在大陆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耶稣家庭？也听说过吗？耶稣家庭，那个时候一个耶稣家庭呢，是从中国山东大复兴的时候所兴起来的一帮弟兄和姐妹，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他们 有他们在一个乡村里面，他们有自己的田地，有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学校，他们的道路都是自己所修的。他们是一个社区，是一个很有规律的社区。但是那个区域呢有共产党在，所以他们共产党看到有这样一个情形他们就很羡慕他们就来就问他们说，说我们呢一直这样想做这样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我们都做不到，说你们怎么会做到的？他们都来羡慕，他们都来要把荣耀归给这一个社区，归给这个城。将来神要得着的这个圣城迎接耶路撒冷，这个心腹列国的君王都要把荣耀归给他的。阿们。当然首先是归给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这些跟他联合的人当然也在这里得到荣耀，是不是？二十六节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可是呢，有几种人是不能进去的。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没有被耶稣的血、他的道还有圣灵来炼净的，还有那些行可憎或者是可羞耻的虚谎之事的，他总不得进那个城。只有名字写在生命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好不好？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这个羔羊是耶稣是完全舍己的，他是个赎罪的羔羊。 他自己并没有犯罪，但是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耶稣讲过话，他说哈，人为我失丧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人如果保留生命的，是吧？就失丧生命。就是说，我们这个己生命，如果今天我们有保留，神要对付我们的时候，要破碎我们。如果我们有保留，你要记住，你可能就失丧，你的名字啊，可能就不在这个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一次，那些门徒们呐、啊，他们出去啊赶鬼回来以后啊，他们真是欢喜得不得了，跟主耶稣说：“哦，主耶稣啊，因为你的名啊，连鬼都服了我们。”主耶稣怎么说？不然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要欢喜，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份的。今天我们要的那是要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哈，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不能这样子不多占一点你们的时间，我只能够停在这里。二十二章呢就留给你们自己回去看，圣灵会启示你们的。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哈，我们用一首诗歌哈，一位姐妹她为我们献一首讲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这个诗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首诗歌，我们用心来听好不好？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赞美主。
像又一次转变了新境界又展现，我看到生成屹立在宁静的海边，上帝的光谱照接到上半岛的敞开，让何人都能进入，没人会被淘汰，不需夜晚星光月光，我用过来照耀，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它永远不动摇，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它永远不动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唱啊唱耶一句，哈撒那在至高处，哈撒那永永远远，哈撒那在至高处。
哈利路亚，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那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再唱一遍带我们好不好？感谢主，我觉得圣灵要提升我们的灵，那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再唱，耶路撒冷唱在至高处，哈撒那永远远，哈撒那在那之中，撒那永永远远。撒冷，耶路撒冷，唱啊唱耶耶真，啊撒那在至高。撒那在至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